我们继续啊，四教一啊，也是同样的用别教的名，就是名别而来解释通教的内容啊，一通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来辨这个位次啊，用别教的位次来说明通教啊。那么十性三十心啊，十地啊，这是别教的这个位次啊，十性位三十心再加上十地，一共五十个位次啊，都是属于别教的名。铁人位就是别教里面的十性位，就是通教的干会地，同时呢是无伦里面的福伦，只是福不能够断。三十心就是性地啊，性地啊就是通教的性地，无伦里面的柔顺忍啊，顺忍啊，顺忍。那么中间这个性忍呢，就因为在人王经是福忍性忍然后柔顺忍啊，人王经的位置。那么现在智大师在这个四教义里面用到的是福忍以及顺忍，这个性忍呢可以包括在这个里面啊，有性啊才会顺嘛。顺是什么意思呢？顺就是去学无生忍啊，顺的这个无生忍的道理啊去努力，这个叫顺忍，又称之为柔顺忍啊，顺忍就是柔顺。那么这是用别教的三十心啊，这个是用别教的铁轮，就是十性啊，三十心啊就是别教的十柱十行十会相是顺，也就是把这个性忍啊包括在里面了啊。五生忍在通教来说啊，从八人见地以上啊，通通都是五生忍。那么在人王经的这个无人里面，即灭人呢是就是十地跟佛啊，人王经本身啊即灭人啊十地跟佛。好，我们把课本念一下。铁人位是第七行啊，铁人位是十性位，别叫十性位，即干会地，干会地是通教的名位。福忍，福忍是人王经的无忍里面的第一个。三十心是别教的名位，三十心啊就代表了十住十行十回向啊，是别教，即性地啊，性地是通教的第二地。柔顺忍是无忍里面的第三个啊，就是柔顺忍。八人地见地啊，是通教的位次，即欢喜地，欢喜地是别教的位次啊，就是别教的初地啊，得无生人，无生人是无人里面的第四啊，只要断惑就是无生人。大平云啊，那么大平是在卷二十二，上一次有写过《大品般若经》的卷二十二，大八，《大品般若经》的这个地方，《大智度论》的话是在《大论》卷八十六啊，就是《大品般若经》啊，《大品般若经》呢，在《大正藏》第八是经文，那么在《大智度论》里面呢，它也有全部的经文啊，所以两个地方都可以查得到的啊。好，大平云，须陀洹，须陀洹是出国啊。若智若断，他的智慧以及他断烦恼的情况，是菩萨无生法忍。这个跟菩萨的 无生法忍啊是同一类，就是说它是少分而已啊，因为它断的程度啊，智或者断，跟菩萨来比的话是要少很多，就是在跟菩萨是同一个这个种类，但是呢它的程度是要跟菩萨要差很多的，是少分，但是它是同样的一个断证的啊，就是证得的智慧以及断掉的烦恼，跟菩萨是同样的这个种类啊，少部分而已啊，所以是菩萨的无生法忍。菩萨所断的无生法忍程度上比起这个须陀洹是要啊这个来得深，来得殊胜啊。那么须陀洹呢，因为他已经断惑，他的智慧他所断的烦恼跟菩萨是同一个类啊，所以是菩萨的无生法忍。薄地，薄地指的是通教的位次啊，是通教的第五地啊。相国就是二国相以及二国相，即是离垢地，那么这是别教的位次啊，是别教的第二地，就看前面那个图啊，啊，也是七十页的图就看得到。国即是发光地啊，他这个地方用的发光地啊，释迦牟尼用的发光地，前面用的是明地啊，明地都可以的啊，用发光地、明地都可以的。大品云，斯陀含，斯陀含是藏教的国位啊，斯陀含若智若断，是菩萨无生法忍，跟出国一样。他跟菩萨所断证的这个无生法忍呢是同一类，虽然他不如菩萨的身后，但是是同类，是菩萨的无生法忍。离欲地是通教的第六地，相果分为相果，相即是炎地，炎地呢也有叫做宴会地啊，宴会地。国即是南圣地。大品云，阿那含智断是菩萨无生法忍，同样跟出国二国一样啊，三国阿那含他所断证啊，他所证的智，所断的烦恼，是菩萨同类的啊，无生法忍啊，跟菩萨是同类的啊，虽然他没有菩萨所断证的那么样子来的深厚。一半地，一半地是通教的第七地，也就是啊，也分为相果，相就是现前地啊，现前地是第六地啊，别教的第六地。果是远行地，远行地是别教的第七地。哎，大品云，阿罗汉自断是菩萨无生法忍。那么四国罗汉他所断证啊，断的烦恼以及所证的智，是跟菩萨是同类啊，虽然不及菩萨断的深厚，但是他是菩萨的同类啊，是无生法忍。辟支佛是第八不动地，辟支佛是通教的第八地，也是配这个别教第八地不动地，清除习气也。 他跟阿罗汉的差别就在于他能够清除习气。大品云，辟支佛的自断是菩萨无生法忍。同样这个辟支佛的所证的智，所断的惑，跟菩萨的自断是同类的，但是他不如菩萨来的深厚。菩萨地，也就是第九善慧地，这个菩萨地是指的通教的第九地，也就是别教第九地善慧地。佛地即第十法云地，佛地是指的是通教的佛地，第十地，也就是别教第十地的法云地。当知如佛做到常识，以一念相应会断烦恼障法障。那么法障的本意我是查这个佛光就是指因为前世写一下根据佛光出自大日经书卷一，这个法藏是说因为前世的因缘，所以呢在这一世无法遇到善知识，所以有不得闻法之障。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这个课本这里的法藏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我觉得呢应该是尘沙后界内尘沙，应该是尘沙惑但是佛光的解释法藏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在这里不应该是这个解释应该是尘沙惑，因为它是通教佛通教佛的话呢应该还没有断无明所以呢是通教佛。通教佛你说是界内尘沙嘛，只还没有到这个界外，确实应该是尘沙惑界内的尘沙惑断烦恼障，烦恼障就是界内的见识惑法障呢是尘沙惑。习气是指见思尘沙的习气能够断尽，化一切有缘众生尽他度化这些有缘的众生，读完了以后入无余涅槃。那么这是通教佛如心净火灭八相成道，到这里为止是四教义的内容，到八相成道为止是四教义。最后他的结论，四者用别教名以便通教位也，这是记的作者他做的总结下面看补。通教名借位者，就是用通教的这个名来借位，其实是借别教借别教名他用通教名借位者。指南集云，这个指南集已经是找不到了这个指南集呢，这位法师的传记呢在佛祖统计有这么样子的一些，当然我只抄了一部分，还有其他的各位看佛祖统计不也不详细。那么这位法师呢看起来他是就顺着这个三家派的，对不对？他说这位法师叫做仲运，是吧？运仲运仲运仲运运韵律的韵以神智，神智是什么？从义，对不对？是不是从义？这位法师他是属于山外的，山外的 说因为神智从义等等这些人啊，这些诸师胜破四明，他们起劲得不得了，破谁呢？破四明治理大师，就反对治理大师啊。四明就是治理大师，中国人写文章啊，都不讲他的名字啊，讲名字不恭敬，是不是？要用这个地名啊，或者寺庙、寺院的名字啊，什么来称呼的啊？胜破四明啊，非常起劲啊，大家都群起而攻之啊，啊，乃作三千正说。用这个一念三千啊，这个三千不是大千世界啊，应该是一念三千啊，用一念三千等等的以追攻之啊，向他们开火啊，这个用这一种的正确的那个三家的这种观点啊，来攻击这些三外派。名为《指南集》，啊，这个著作这本这个作品的名字，啊，叫做《指南集》，一共有三卷。但是这个《指南集》啊，我把《万字序章》的这个目录从第一集一直到第150集，我去找这个没有。啊，他应该是属于三家啊，他是就是。他自己把他自己的定位在三家派，他是攻，他是去反攻这个三外派从义的啊，他认为他们这个攻击这个四明治理大师啊，他是不能够容忍的啊。那个时候的斗真的很厉害啊，比打比仗打得很厉害。但是呢，这本这个指南集是找不到了，啊，失传了。可是这个卜，这个信权法师是什么时候的人呢？应该是清康熙时候的人，应该是啊。他那个时代居然还看到《指南集》，应该没有，就是说在那个三武之乱啊等等的这些烧毁这些佛教的这些著作啊等等的经典啊或者什么，这本。应该还留下来了吧，对不对？因为清康熙的时候他还看到
三五之后
啊，所以他还看到，但是从清代初到现在等于这本书不见了啊。那么日本人整理这个用这个中国的祖师的著作万字序章里面是收集了很多的，结果呢也没有这本书啊，大正藏不用说啊，比较少。中国祖师啊收集的最多的就是万字序章啊，像禅宗的语录啊好多 啊像我们这种《辅弘记》啦等等都在万字序章里面啊，大正藏里面没有《辅弘记》，但是万字序章都有收在里面的啊，可是指南集没有。好，看指南集的这篇文章呢也看起来很头痛，因为我本身呢我总认为文言文啊是个大障碍啊，他这个文字啊太简略啊。刚刚还在跟王学章，我在就是认为啊，古人的著作他这个文字啊太省略了，我们本身对古文啊对这个文言文本身就用的少，学的已经是基础不太够，他呢特别的简略，越简略呢我们越看不懂，你如果详细一点说的话呢说不定我们都看懂了，太简略用的字啊。刚刚我说别见异常，其实他可以稍微再详细一点说嘛啊，别教断见它的内容是放的比较宽的，对吧？这样讲大家都听得懂，别见异常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可是他这个哈，等一下我们看看啊，他这个啊指南集啊用的这个文字啊，我看了也有一点这个觉得困难啊。初戒位之一，先第一部分先说明为什么要借别教的位次来说明通教它的内容，这句我看懂了啊，初戒位之一啊，佛教被击和批击或者被击都可以啊，佛教批击击要别为明通，这个字念要还是念乐啊？都可以啊，林老师，这个看看啊，乐是乐于啊，要是喜欢啊，都可以说得通哈、啊。这句鸡，他喜欢啊，用别为明通，用别教的位次来命名通教的内容。皆位的内容啊，佛说一通明别，佛在经典里面就有这样做了这样的安排啊，意义是通教，但是呢名称呢用的是别教，到这里为止还可以看到啊。下面呢这个止蕴密结，古止有情，这两句就解释起来有点吃力啊！我先试着说说看，不知道对不对啊？止啊，就是毅力，有关的毅力；蕴呢、啊、是隐藏，对于有关的毅力，隐藏的秘密的结系，不知道对不对？这个解释有点吃力哈、啊，不知道对不对哈、啊？古啊是久远，直啊是句直，这两句是不是这样讲？我实在没有把握，文字还是不通啊，这个解释起来还是不太通啊。我只是把啊这个直应该是毅力。那个蕴啊是隐藏啊，那个密是秘密啊，结就是结系啊，那么远呢是久远的意思啊，古啊是久远的意思，直是聚直啊，有情是可以讲众生啊，有情众生、啊、对于这一类的众生，劳我天台深通经论，这个好懂了啊，劳是劳动我啊，天台中的祖师，指的是应该是智者大师、湛然大师等等啊，用天台两个字啊代表这些祖师们啊，深通经论。但是呢这两句啊我到现在、啊、还是觉得头痛，不知道对不对，
对
可是文字还是不通顺，只是把它啊把它这个字啊就是说说成白话而已啊，因为真正的这个连贯下来读起来还是不太通顺啊，劳我天台深通经论，这个就好懂啊，那两句直蕴密结，古直有情啊，这两句啊还是这个文章这样子下来啊，因为众生喜欢呢、啊，众生喜欢别为明通，佛就说一通明别，一通明别跟那个别为明通不是一样吗？都是差不多的嘛。众生喜欢啊哪一种，有哪一种喜好，佛就说这样的内容给他，然后呢，让这些具有执着隐藏的啊，有这个结系的啊，这种的友情能够把它这个解决掉它的问题，那么又劳动我 啊，天台宗的祖师们把这个经典里面佛所安排的那个内容啊，特别加以这个说明。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分别这是后来天台才有的嘛？
没有，经典里面本来就有。
佛在说法的时候，他的义理相通，但是对了，碍于众生的机，
不是经典里面本来就有，但是说的比较没有那么清楚。那么天台宗的祖师啊，特别把经典里面的这些内容啊，特别加以这个说明。啊，特别把它陈列出来，啊，陈述出来，深通经论啊，从经论里面这样子说。
那可不可以？那下面那两句这样说嘛？
嗯。
那义理隐晦啊，秘密纠结啊，各个有情各有执着。
嗯，也可以啊，啊。
相通的，只是用各种不同的名称嘛。那佛说的那个佛法的那个旨意啊，
这里的通哈应该是通教，不是相通的意思。这是这个地方哈，别为别是别教，别教的名位而命名通教的内容啊。那么这个地方的别跟通啊，指的是别教跟通教。嗯，可以啊。
然后，
哎，
那古来的友情各有执着。
嗯，对，你如果用古来友情各有执着的话，他用古执友情就比较不好，不顺，感觉到是不是？他用的词，我觉得还可以稍微再多添几个字啊，我们就不会这么吃力。太简略了啊！用的太简略了，以后啊，说不定我们这样解释呢，说不定不对啊，所以没有把握。我的感觉，
我要把握，老师是对的。
你是最宽啊，宽这个对什么样的这个人，什么样的讲法，你都认为都对。你是宽宏大量，
他是观世音种。
宽宏大量，我们这个王师兄啊，王学长啊，他是这个真的是宽宏大量啊，比较不会去责备啊，这个人家这个有什么过错啊什么，他都比较不会。对，请说。你说标点符号稍微那个一下。
对，就是
嗯。连到下面。密结古执友情，还是不太，还是不太这个。我觉得跟我们平常的这个读这个比较哈，轻轻松松就可以这个读懂的这个哈，还是不那么容易。算了，这个其实过了过掉就算了啊。总而言之，这个是无伤，跟大局无关，对不对？啊，跟大的问题是没什么关系了，只是说他用这个词啊，用的。
他意思可能也就是包装句这样嘛，为了以前的这些执着的友情，啊，所以说佛在说这个一通明别的时候。虽然那个当时佛说的时候，像林师姐讲，不是说藏通圆别这样，像天台用的这样的名词，但是它的相在那边嘛，那个相是不变的，像以前的相，那一群人是这样执着，那一群人这样，那佛是有他心通的啊，所以他这样讲法本来就有执蕴密结这样的说法的道理，就是一通明别，那后来天台的祖师呢，就是。深通经论呢，就把它编成藏通圆别这样，这个啊，藏通别这样啊，给它归类，对不对？
大意是这样子的，大意这样，他只是他用的这两句啊，八个字啊，用的比较，我们看起来是比较是要用很通顺的白话文啊，把它说明是有哎。
老师，我在其他老师跟师兄们师姐们的解释，我都没有意见，我就这个古直有情啊，
嗯，
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就是说。前面讲的这个子欲密结这些东西，因为佛他是为了辟机嘛，
嗯，
所以这个古直有情啊，
嗯，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解？就是说，这个自古以来，就久远以来，就居直者有情、
嗯。是啊，我就是这样解释啊。
老师讲就是这个意思，
啊、就是久远以来居直的有情。
居不是居
啊，
居拘束那个居，
拘束的拘。
啊，对，居直者有情。
嗯、
啊，就是。这些东西就让我们这所有的友情就被
性，
因为那个是运，
嗯，
子里面的运、秘诀这些东西，
嗯，
哦、就是它就拘束。
你的意思，用这个拘束的拘，这个，
啊、我是
这个拘吗？
我的想法是用这个拘啊，
拘执
执着我们这些友情，所以我来这个开示悟日吧，就是这个，就是要我们去这个拘束。
啊，在“居直”这个名词，
一时想到，一往而已，
嗯，
很好，大家
这是一个方法，你可以把“直”当成动词在用，
大家讨论以后就不居直了，
对对对，讨论以后就疏通了，讨论完了以后就深通了，
是不是
就不会啊，这个反正大的问题是没有啊。对于文言文的这个使用啊，我们是总是比较吃亏了一点啊，感觉到啊，像遇到这样的句子的时候啊，就自己就觉得没有把握啊。好，老我天台神通经论，这个通就不是通教了啊，这个通啊就当动词，通畅或者通晓都可以了啊。七地其余罗汉啊，那么我们看下面1482，1482这个图上七地啊，上面这个第七地啊是远行地，对吧？啊，下面连下去啊，就是以半地，这个就是七地其余罗汉，啊，七地其余罗汉，别意难收，单独在别教的阶位当中啊，是没有这个收摄，就是涵盖在里面这一种的道理，没有的。单独是别教的话，我们到后面譬如下一个这个章节啊，就是开始讲别教，别教里面会不会说七地啊跟这个阿罗汉啊是齐，会不会讲这个问题？没有，七地菩萨怎么会，别教七地怎么会是阿罗汉，对不对？所以他说啊，别意难收，光是用别教的阶位是难以涵盖在里面收摄啊，收啊是收摄啊，这又谈到这个文言文的问题，收简体字是这样写的啊，是我现在啊还有一点坏习惯，就是喜欢写简体字，可是我的参考资料我没写简体字，参考资料我还是照这个繁体字的这个写啊，简体字我觉得省掉一点时间啊，用简体字，这个收应该是收摄。如果说七地跟阿罗汉啊，七地菩萨远行地的菩萨跟阿罗汉是等齐，这个别教啊，在别教的阶位当中是没有涵盖这样的讲法。如果有经典说远行地跟七地阿罗汉 是等齐的话呢，这就是通教借用别教的名位，对不对？如果有这样的说法，在经典里面有这样的说法，说远行地啊跟七地的这个罗汉啊是齐断证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功夫啊，他们的阶位是相齐等的，这个就是用别教的名位啊位置来解释通教，对不对？所以在经典里面有这种的讲法，这是通教，但是用了别教的名字，用了别教的名位，所以他这个地方说明，在有些经典里面说到七地远行地其余罗汉，你如果把它解释为别教就不通了，你把它解释为通教就没问题，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别意难收，单纯的别教是难以收摄这种的说法，这种的道理。四谛断惑正真，通无词语。我们看下面那个图上，下面这个图1482页的这个图有两种这个断见，一个是三谛断见的讲法，对不对？它是欢喜谛、离垢谛、明谛来配八心、十五心、十六心，这个八人啊后面辩额有讲啊，应该要改成八心才对的。
老师对不起，回到刚刚啊，
那个
别教的七地远行地不是通四国，
别教七地远行地就在这里啊，就在这个图上啊，1482页的这个图上啊，第七远行地下面连通的是乙半地啊。啊，
那他为什么说别意难说
呢？对啊，单纯我们下面通教完了以后我们讲别教，在别教里面有没有讲第七地的菩萨、远行的菩萨跟阿罗汉断证是相等，有没有这样讲法呢？没有，别教里面绝对没有。
但是这个图画，
所以叫做别，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图是别教的名位，说明通教的内容，借别教的名来说明通教，因为有经典里面确实有讲到七地远行地就等同于阿罗汉的断证的这个功夫，你看到经典这样讲，你会说这个远行地是别教的远行地吗？不能够这样说，这样说是不通的，别教的远行地怎么会跟阿罗汉等齐呢？这就是通教借用别教的阶位，所以他这个地方讲别意难收啊。你读到那个地方，如果把它解释为别教的话，是解释不通的啊。在别教的这个道理里面，第七地的菩萨是不能够跟阿罗汉等齐的，你解释为通教，那就比跟那个通教共识地来比的话正好嘛。也有六地等于阿罗汉的啊，有七地等于阿罗汉的，这些都是啊明别一通，因为经典里面有啊，你怎么解释呢？用通教解释就没有问题，用别教解释就解释不通。所以他这个地方指南集啊，在这个地方特别指出来，经典里面有这种讲法，你把它解释为别教是不通的，解释为别名异通啊，名别异通啊，这才解释得通啊。所以现在我们读到通，现在要 了解这个通教的时候啊，要借各种各样的借法，是由于经典里面有这些内容，所以天台宗才会把它整理出来，各种不同的情况告诉大家，这个是其实是通教借了别教的名位，否则我们不要那么麻烦啊，光用那个甘惠帝等十帝就好了嘛，就那样讲通教就好了嘛，可是经典里面有啊，你不把它整理出来，你读到那个的地方，你把它看成是别教，那就整个乱了，对不对？所以要了解的这个是通教啊，这不是别教，这是通教啊。四谛断惑正真，那么刚后面那个图上也有啊，有三谛有四谛，现在特别提到四谛的部分。我们看后面1482页的这个图，人王经，四谛皆不出关断见，从初谛到四谛通通都是断见位，而且不出关，就是无间三昧，跟通教所讲的八人谛见谛两个谛不出关意思是一样，他这是解释的是通教，绝对不是别教。好，回到前面1479，四谛断惑真正真，就是后面那个图上这样讲，通无词语，通教又没有这样的讲法啊，所以他提出了两个问题出来，七谛其余罗汉别意难受，别教的道理是难以收摄涵盖啊。四谛断惑正真啊，是通教又没有这样的讲法，通教只有两个，两个谛对不对？只有八人谛跟见谛对不对啊，断惑正真啊，所以你要怎么解释呢？又四善属于形象，看这个1482页上面，这个是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三个位置就等于性地的四善根，对不对？所以属于形象。在经典里面如果有提到啊，形和相啊等其于四善根位，那你说它是别教呢还是什么教呢？不是，它又是用的是别教的位来说明通教的内容。福祸在于地前啊，回到这个1479页的第三行最后，福祸在于地前，后面那个图上就看到啊，福祸是外凡位跟内凡位，在别教来讲是实性位、是住位、实行位、是回向位，都属于地前。所以他这个指南集所讲的内容就是指1482页的这个图。二教不收，如果单独是别教，单独是通教，是解释不通的，不能够收摄。各位想想是不是这样啊？单独用通教去解释，解释不通，用别教去解释也解释不通，要明别一通才解释得通，对不对？是不是要这样子才解释得通啊？诸不稀盼，你用所有的部，我们像天台讲的五部啊，华严部、阿含、陆苑部、 方等部、般若部、法华、涅槃部，单独用随便哪一部，通通都没有办法来做裁定。这个判呢是裁定啊，裁缝的裁，裁定，没有办法去决定。用一个部啊，是没有办法决定的。所以没有办法之下啊，故立界别明通，说借用别教的名来命名通教的一些内容，以为通经法事，作为通晓或者畅通。这个通啊是动词了，不是名词，通教的名词啊，来通晓经典的法事。法事这个就是准则，准则来通晓经典的一个准则。到这里为止啊，就是初戒位之意，就是1478页的第十行指南集所要讲的两个内容里面的第一个戒位之意。我解释的也很吃力，实在是文言文的关系啊，解释的很吃力啊，就是看到文言文就是自己觉得实在是没办法啊。尤其祖师们他们这个用字啊，太小气啊，舍不得多用一两个字，说不定多用个一两个字啊，我们解释就没有那么吃力，不会那么累。
那个时候字用多了就表示没有学问。
有道理，确实越简略啊，越表示他的文这个文采啊，就是啊这个文章的程度啊，
文解
对，真是我们可后人啊，可是苦非常痛苦啊，读得非常。
后来谁发明的这个白话文啊？
胡适是很那个的啊，他出了很大的力，不是他一个人发明。胡适是提倡白话文的，他连那个赋文啊什么啦啊西帖啦什么东西，通通要用白话文。
古代就有白话文，他只是当时他的语言是那个样子。
他们语言也是讲的文言文的、啊。
就是比较接近最古的时候，最古的时候就是文言文。后来在唐宋以后，你看那个智者大师文章啊，什么哪壶，那都是应该当时的一些
口语。现在我们诗经啊什么的，这个难读的要命，其实当时的人唱歌就是这么唱的，是不是这样？诗经不是歌谣吗？啊，当时的人讲话唱歌都是用的这样，他们那个时候的白话文啊。
只是到后来他们白话文会分开了，
用写文章跟那个讲话又口语又有差别比较大了。嗯，有可能。好，接着我们看这个第五行第三个字，二戒位所依啊，初是戒位之意啊，它的意义何在？为什么要戒位？因为发生了这些问题，所以要戒别名位来说通教的道理。因为经典里面确实有这些内容，解释不通啊，单独用别教解释不通，单独用通教啊也解释不通，就必定要用别教的名啊位次来解释通教的内容。事实上有这个需要，否则解释不通。现在是戒位所依，有没有经论作为依据啊？问：虽阅通经，停于何点啊？虽然你说啊，你那么做是为了要通晓经典，所以要这样做，但是停于 哪一种经典呢？是哪一部经典呢？什么地方经上或者是论上啊？什么地方这么说呢？当然是最主要是经了。答：人王四地断见，人王经确实有提到四地断见。那么四地断见呢，我是有写这个参考资料，今天的参考资料的第二大段，可是还不在这个地方啊，我要到1483页的时候啊，才1483页第二行啊，那个地方才说啊，如人王，1483页的第二行下面几个字，如人王明四地断见，那么我就是这张参考资料的下半部啊，到那个时候再念啊。我们先把这个地方看过去。人王经里面有提到四地断见啊，四地断见，但用别教的这个内容来解释是解释不通的。通教呢又没有这样的讲法，通教因为用这个八人地跟见地断见，所以一定要变成啊，别教跟通教要联合起来，所谓的明别异通才可以解释。大品十地如佛，那么十地菩萨就是法云地啊，菩萨如佛，这也是通教。前面我们已经说过了，真正的佛不应该是跟菩萨用等号连起来的，菩萨跟佛地连起来如佛，这个是通教的内容。法云地的菩萨，十地菩萨如佛，这是通教。如果是别教或者原教，那么菩萨就是菩萨了，佛是佛，不会用如佛这一个说法，通教才有这样的说法啊。任且种性的有无，上一堂课我们写过了啊，任且经的那个寄送，任且经讲七地以后是菩萨的种类，对不对？跟佛是同一个种性，对不对？性体，对不对？而六地以前是三圣杂，对不对？这样的讲法是别教吗？绝对不是。这里面用的是别教的实地的名，但是内容是通教，对不对？六地以前是三圣杂，这是楞伽经所讲的。青毛六星退等等，这个青毛六星退啊，时间上又不太够，还剩下十分钟啊。那么先写一写这句话的出处啊，下一次再来解释了。这个青毛菩萨的名字呢，是人王经所说的，它主要的是指这个十性位的菩萨。十性位的菩萨这个性根啊还没有坚固，没有安立啊，性根啊还没有立起来，所以呢他的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是进进退退啊，用这个青毛啊在空中飘，风一吹啊啊，东风来向西飘，西风来向东飘，就是进进退退啊。青毛菩萨是这个出自于这个人王经的啊。那么现在文具跟文具记提到青毛菩萨六心还会退啊，位置还会退等等啊，这些内容归结到用别教的名，归到通教的这个情况上去。还有两分钟还可以抄，抄完下一次来再来解释这个资料啊，这一份资料。